每一段 drama 不一定有 queen 的存在，但每位 queen 都一定有她的 drama。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 drama queen。
Hello， 大家好，我们迷因网呢又推出了一档新的节目，叫 Drama Queen。那我们请来了时装看的记者小唐，小唐，你给我们大概简单介绍一下。
Hello， Piggy， 我是一个披着一件很 decent 的、很时髦的外衣的 paparazzi， 因为我内心里面有那种想探听别人的秘密的那种小小的癖好。
好，那 drama queen 不仅是指女演员，它是一种 drama 的感觉，其实也是对你自我影射的一种感觉吧。
drama queen 有两个解释，我觉得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女演员可能就是她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展露她 drama 的一面。
对，
那么有的时候如果她不那么 drama 的时候，我就会变得很 drama。 我就会像所有的听众展现我非常 dramatic 的一面。
就是你是觉得作为一个男主持人，仿佛女演员会擦出一些很不一样的火花是吗？
比较容易有 chemistry。
好，
也会让我更加有热情。而且我尤其喜欢访问年轻一点的女演员。
那说明我们所有的女演员都不是那种已经非常大牌或者是年纪很大的那种。
我访问过 Sophia Loren。 嗯，但是我还是用了一种既尊敬又亲密的方又亲密的方式来做到了我想做的事。你猜那是什么呢？
是什么？
我跪下来亲吻了他的手背。
哇，那特别绅士。
Yes。
那我听说我们之后每期访问的女演员其实都是偏向于文艺片的女演员，为什么会这样选择？
因为相比较于那些频繁出演商业电影的演员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文艺片的女演员会更加的纯净，因为她们对于名和利没有那么太多的追求和渴望。
那我猜想的话，是不是我们会更多的听到这些女演员对于她们自己的表演方式以及电影的幕后的一些消息？
我想是的。
那第一期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谭卓这个可以说是新生代很具有实力的女演员？
谭卓是我非常好的朋友，那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关注她的影片。那在刚刚她最新的作品这个追凶者也当中，她的表现跟她以前在春风沉醉的夜晚，包括树先生，包括小何，在这些她以往的这些作品当中的表现非常的不一样。她表现出了一种非常外化的、非常形式化的，但同时又非常准确的表演。当然我们在之后的这个谈话当中也格外谈到了他对于这个角色的动作的设计。所以我想我是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对，那从我个人而言，就是我第一次知道谭卓就是他的那部成名作《春风沉醉的夜晚》。那在这部电影当中，他其实贡献了和几位男演员像秦昊啊、陈思诚不同这种偏向于异性同性之间的纠葛，他的表演非常的沉稳，
是
属于一种内化的表演。但刚才又听你说追凶者那种外化形式的表演，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女演员能够做到外化和内化那么完美的统一呢？
我觉得呢，一个好演员呢，他的技术是非常重要的。
好啦，那就不听你闲扯，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小唐访问谭卓的环节。
你好谭卓。
你好小唐。我是不是应该有个这样很官方的打招呼的方式？
没关系了，这个就我们第一次我们先试一下吧。我知道说你接下来除了追凶者以外，接下来还有几部电影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陆续的上映。那其中我想格外提到的就是三缺一。这个英文名字它跟麻将有关 ，Mahjong Box。
对，
里面有这个打麻将的戏。
对对对。
那，如果说我没做错功课的话，你应该是有一幕戏是戴了一个像那个 Scarlett Johansson 在《迷失东京》当中那样子的一个红色的头套。
对，粉红色的一个假发。
是的，是的。所以我的问题是说，是否某种形式感特别强的道具或者说是造型，是塑造一个角色必不可少的，甚至是对你个人来讲非常 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元素。
我在你说这个之前，其实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好像似乎不是。那比如说像《春风沉醉的夜晚》里那个角色，
很素、啊、
对，很素，他没有一个很具象的、很贴身的一个与他形影不离的特征性的东西，没有。然后像《哈喽树先生》里也没有，
也没有。
对、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一切东西外在辅助的，可能还是最基本的，要从这个人物出发。我不会很设定每一个角色都一定需要一个什么东西来帮助他，未必。
当然，
对对。
明白。那你其实接下来另外一部像《咖啡》当中，就是像你，
嗯哼，
可能跟春风沉醉的夜晚当中可能有点类似，就是它并没有那么，因为它是三段式的嘛。
对对。
对，它可能你的造型方面就可能就没有在麻将当中那么夸张。
其实麻将我是一个人演了两个角色。
哦，是吗？
对。嗯。然后呢，一个是我那个时候是中长发，然后呢，他比较靠近本色形象的这个是扮演了一个画廊的一个经纪人啊，然后呢另外的一个你说戴粉色头套的那个其实是演那个 China Joy 里面一个做
China Joy
对游戏
啊，有点 cosplay 的这个意思，
cosplay 的这种、
哦、
对。但是因为这两个人长得很像，所以引发了一段爱情故事。咖啡里面演的是一个艺术家，
是。
然后其实他的造型虽然随意，但是也是，也是做过功课的。比如说，即使都是艺术家，那他们不同的喜好、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性格，也会导致他们的着装不一样。所以那个也是导演的一些想法。
对，我觉得对于普通的影迷来讲的话呢，我们肯定是想知道说，你的工作方式是怎么样的。那我相信造型肯定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嗯、
因为你造型是观众所看到的这个第一印象嘛。
嗯哼，
啊，就是这个过程你通常是怎么样的，是和造型师会有一个长期的沟通吗？
我是这样，就是我首先是一个，我好像一直长大到现在都是一个没有方向、没有边框，然后晃里晃当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呢，我的工作方式好像也没有一个既定的要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程序，没有。所以我每次来的时候，我会我也愿意去接受和尝试，比如说不同的人合作，那遇到一个新的一个工作团队，很多人的工作方式不一样，我愿意尝试他们的新的一个路，然后你去认真的倾听。但是呢，现在越随着你的经验越多，因为你拍摄的时间越长，你就意识到像你刚才说到的造型部分等等的都非常非常重要。
是的，
因为尤其是电影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它需要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令我们很艳羡的，比如说戛纳电影节的或者奥斯卡的等等很多特别好的电影，觉得哇各个方面非常棒，因为它是综合的，每一个环节都功不可没，比如说摄影师、灯光师、造型师、美术置景等等。它不仅仅是说我们以前最关注的导演、演员、编剧，不仅仅是这些，它其实需要任何一个部分帮他共同完成。所以我就觉得像刚才说到，比如说我们平常生活中你在大街上看有那么多人，他们为什么穿不同的衣服啊、选择不同的款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质感，每个人有不同的习惯，所以这就是他的，跟他是一个人物往深的延展有关系。他自己的性格，
当然，
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经济条件，他的家庭环境，以及从他可以推断出他上一辈他的父母给他带来的这些影响，
就是所谓的成长环境当中对于他个人的影响。
对对，所以呢，这些很重要，一个人的造型很重要，包括他对他的色彩在影响着这个影片的一个气质，然后还在传递着他身上的这个人物要表达的这些信息。
是的，
所以越来越意识到这些很重要。那在后面的工作当中，就是到现在开始，就是会更多的跟导演开始多一些这方面的交流。反正也比较直白的传达我的想法吧。
那是不是可以说，就是当你在拿到这个剧本，当你在理解了这个角色之后，你心里已经大概有了一个方向？
我会有一个方向，而且
简单一点还是说要夸张一点？
对对对，而且我很敏感，我很敏感，我看到了之后，我就会对这个人， 脑子里搜有一个大概的，可能没有未必那么具象，但是会有一个模糊的一个梗概一样的东西，然后会跟导演沟通，问他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基调，整个影片的风格 yeah, yeah, yeah. 然后表演的风格，甚至表演的节奏，
是的
哦，因为比如说像文艺片和商业片，它的表演方式与节奏是不一样的，
没错，
都会探讨，然后根据这个再来探讨这个人的身上的衣服是，比如说粉是哪种粉，它的明暗度，它的饱和度，然后它的质感，它的肌理，都会不一样，它的衣服搭配的层次，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因为，对我来说，它真的是对我起了很重要的帮助作用。当我觉得这个它的外在造型找对的时候，会让我特别轻松。我知道他就完全是这个人，我不必再担心这些。但有的时候，当没有那么理想的时候，你难免会分心，
是，
会有一些被干扰。但是尽量去告诉自己，尽量做好自己的这部分。
没错，但是其实，造型固然重要，但是对于一个角色来讲的话，造型可能是这个整个的表演体系当中的这么一个部分。它可能包括人物的口音，肢体语言等等。因为我之前，我有一次采访那个《消失的爱人》的主角叫 Rosamund Pike 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就专门为他的角色设计了一套体系，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体系，从口音到肢体语言到就是他的行为模式等等。那你是否会做这样子的考量，就是说我从一开始就是为角色建立一套相对完整的像一个模型一样的这样的
我想我是有这样的时候，比如说在刚刚说那个三缺一里面，因为我一个人演两个角色在同一部电影里面，那么为了让观众觉得更能区分开这两个人，那另外的一个戴粉色头套的这个女孩，我就设计的前面的那个女生说话会比较温柔优雅，然后很风趣幽默，然后另外的一个女孩子戴粉色头套那个，她很市井，生活的那个阶层也相对的没有那么就是可能是最平常的这样、
yeah.
下面那些人，所以可能他会设计一些说话的市井气，一些很有点小痞啊小流里流气的这种都会加进去，咬字发音
啊，
都会帮他来完成那个人物。
的确，
嗯
你比方说啊，我有一个细节就是挺让我难忘的，就是有一场戏就是小凤就是走进那个包厢，然后里面有那个幕后的大老板，然后你临走的时候，先是拿了三张嘛，然后你又很调皮的啪又拿了一张，这个小动作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很像那个人，
对，很像他
那个职业的人，
那个职业，他所处的环境，他的性格，是的，所以这个是你自己的主意还是导演的设计？
是我自己的想法，但我觉得就是我的这个表演可能不会妨碍到对方的时候，我不会先通知，因为你知道，有时候你这种新鲜的和即兴的东西会给对手，假如说对方也真的是在用我们表演的话，是真听真看真感觉的时候，一个好的对手他是能接到你这个东西的，然后那个新的刺激可能又给他带来一个新的反应，那个很有意思，他会很真实，然后如果是好的演员，他可能意外又准确，这个是很精彩的部分。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当你的表演的改变会影响对方的表演的时候，那我可能就会要先通知人家，我说我会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像那场戏里面呢，有几个是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细节，那个其实是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像那样的一个环境
很真切，
很真切，因为他们在乎这些钱，他们很希望多一百多一百再多一百，
对，挺可爱的，你不觉得吗？就
对
小调皮，然后你冲着对方笑笑，然后一下子
对，因为像那些就是 其实一个小姐做这样行为的时候，她其实是50%-50%，她有时候你知道，她有时候这是可能是一个危险的行为，因为对方有时候可能是很粗鲁的客人，可能会伤害你。
是是是，她说你为什么没问我啊？
对，可能因为一个很小的钱就然后对你拳打脚踢，是存在这种情况的真实生活里面。但是有时候这种歌舞厅的小姐，我们在做观察的时候发现，往往发现她们有一种很厉害的能力，她们会察言观色，她们呢会。从一进来你这个人是有什么样的大概的可能经济状况什么等等，他会有个判断，因为他真的是阅人无数，他们很厉害。
的确
对，所以当他做这种行为的时候，他是觉得他可以吃得定那个人的。他觉得我赚了你100块钱，对你来说你是无所谓的，我可以得到，但是这个钱100块钱对我很重要，我需要这个。所以那个是我即兴加了一个东西，但是之前我也是自己想过啊，这个动作我觉得是合理的。
okay.
对，然后还有过程当中他在等着拿钱的时候还有个细节，他冲张一眨了一下眼睛，单眼挤了一下，就很俏皮。就是一个是这个女孩子很单纯很调皮，另外也是就是交代他跟这些人不是第一次见面。
的确，
对，所以也通过这些小细节在交代这些人物关系。
是的，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是大家反应比较多的，就是当他们张毅被打完了之后，他们俩往出逃跑，那人说等等，让张毅把那个钱拿走的时候，然后萍姐这时候就不顾死活还回去捡他掉在地上那300块钱小费。对，就这些钱，这些小钱就是觉得很重要，他就是那个层面会在乎这些钱的人，可能换一个层面的人他觉得这时候逃命最重要，我不要那些钱了，但是对他不是。所以就是还是都是从人物出发，你想清楚他的这种社会阶层，他的这种家庭环境，他所处现在的他的焦虑困难，然后你再去扩散，可能就会得到那个东西是相对准确的。这是我的方式，至少。
没错，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记得你有一次跟我提到过，有一个身材非常健美、很帅，然后每天非常节制，只吃鸡蛋皮儿，和煮的这个金枪鱼肉的，
就是
James Aloft，
对，
就是他吗？
对，
我看到他照片了，确实挺帅。
对，
我的问题是，他是个孩子吗？在你眼里？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
不是你们？
我们在一起拍戏，
对手戏这么多，还有吻戏，这个。
但是我们私下里并没有交流太多。你看我也是。在这个圈子里这么多年，我在这个行业里的朋友特别少，其实并不是说回避或者排斥，而是我觉得像做朋友这些东西要随缘。对，然后我也不会太刻意的去接近谁。那很多其实合作过的人，我是有一部分的坛主是非常内向的，很内向很慢热，我是不同的，可能在不同的那个环境气氛，然后空气、水分，土壤，你知道吗？这些因素特别微妙，就很多东西，我会不一样的我。有的时候我可能会燃烧特别快，但有的时候就可能会特别慢热。所以呢，虽然我跟那个 James 我们在一起拍了整部戏，然后，但是私下并没有交流更多，而且我是比较被动的那种人，对，当对方没有更主动的时候，我不太喜欢去打扰别人，我会可能有时候也是芥蒂太多，这也是我的问题，我觉得一半一半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对，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做演员，你在现场的时候你很亢奋，因为你要至少对于我来说我是这样的，我在现场的时候很亢奋，因为我要高度集中，我是希望马上再拍这一条过去了，然后拍下一条的时候你不用更长的时间去调整你的状态，因为所有人都在等你，我希望我能保持的那个状态，我下一条依然是能尽量准确的去靠近那个东西，然后并且你在一个团队工作的时候，尤其你做演员剧组的更多人都在关注着你，因为你是在摄影机前面表演，所以你如果状态好，可能大家也会帮助大家状态更好，如果你不开心或者你疲惫，你的气息会影响着其他人，这些东西特别微妙，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希望我自己是可以一个有我对自己有要求，我也能对其他的人能负起我这份责任的， 所以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到拍戏一天结束的时候，你会特别疲惫，因为当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你会松懈下来，你就不想说话，然后你想回房间。而且我拍戏的时候基本上也不怎么出去玩啊，就会觉得 OK， 工作一天就累了，结束了，就自己也不想说话，回房间洗漱待着，然后也不跟任何人说话。然后有的时候就非常极端，在现场和回去房间两个人，比如说两天我如果没有我的戏，我会在房间待两天，助手基本上会两天找不着我，给我发信息我会不回。
抛开这个不说的话，其实我们之前也讲到说就是关于你接一个新的角色的话，你如何去了解这个人物，以及通过你的了解去有所准备。但我相信很多演员可能都会这么做，但是对于你来说，你作为一个演员的话，你有什么比较你属于你自己的比较特别的工作方式吗？就是
特别的我不知道，哎，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我觉得刚才你说的时候，我想可能大概我会分两种情况，比如说有一种是就非常生活中很日常化的，那我可能不太会做特别多的工作，可能会做一个基础的了解，比如说这样的一些人群他们会喜欢什么样的着装打扮，那然后其他的我会根据这个人的，就像刚才说的他的社会层面啊，他的工作属性啊，经济什么之类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些自己的发挥。然后呢，但是另外一种，比如说撵一个国王
，OK，
或者说很具体的一个国王，
嗯，
当然这种人就是像人物自传型的，就是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了。但是比如说一些很并不是生活中那么常规的一些人物，你需要去做一些工作，就更多的这种史料以及详细的，因为越是这样的人，他们身上的这种界限越多，你要越需要有更多准确的把握。这个来说其实是不那么容易的，因为像比如说今天我们拍摄的这组艺术作品，其实我觉得哪一个比较难，我觉得那个总裁会比较难。
哦，是吗？因为这个是因为跟你本身的经历差异，
因为像比如说像DJ 啊等等，他们可以通过很多外在的身体的形式很多更多的表情的语言去来展现它，但是可是像那样的一些人，他们是稳重得体严谨谨慎，你知道吗？当越是这样的时候，他其实所谓越露的马脚越少，就是说在外在的形体上他没有那么多的花哨的可以帮助他。那要体现的是比如说他的气场，他的精干，他的智慧，他的狡黠，他的凶狠等等。可是这些东西是要从里面来流露出来的，
哪怕外化也是非常的微妙的。
就是因为你要什么样，我们要一个很自然的，就是他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人。当你演一个很凶狠的黑社会老大，一定不是说你怒吼着说你看我有多厉害的拳头，真正凶狠的那个最最顶级的那些人往往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知道某些人很这种，比如说很黑社会的大哥级的，他们看起来很斯文的，戴着那种金边眼镜，你看着好像一个儒雅的商人，但是可能极其凶狠，手段极其残忍。对，其实就到了一个一定层面的那些人，他们跟你们就是很多人直观的这种臆想的说啊，就应该是那样的，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越是厉害的人，他是沉稳的，他反而不是那种嚣张跋扈的。有，当然有这样一部分，但是很多的时候那样厉害的人物，比如说商界的这样一些精英，他们是非常睿智的，他们眼睛是非常有力的，像鹰一样敏锐，然后有穿透力，有震慑力，他坐在那儿就是一种不怒自威。但这种东西恰恰不是说你通过外在的形体，说我一脚腿踩在桌子上怎么样的叉腰就厉害表现出来，那就不是这个层面的人。所以那个其实是难表现的，你当时对你要面临那个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天下都是我，那你的那个自信不就不是说向前用劲儿的说这些都是我的，真正当你拥有天下的时候，你那个东西是收着的，你那个底气自信那种从容 是收着外发的，
是，
那从你的那个你面部的肌肉、嘴角、你的眼神这些分寸，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比较难把握。所以
当观众这个，当你意识到观众的接受度，其实就是当观众没有办法接受那么先锋的东西的时候，
嗯，
是否会影响到你说啊，我作为一个演员，我也不能就是老是去接一些特别小众的角色。
不，这些并不影响我，就从来没有影响过。
嗯，
所以我
但是可是你的戏的确是多了呀。
我的戏多是因为我从今年开始正经工作了，因为我以前都吊儿郎当的，我基本上有时候一年拍一部戏，
是你从
或者很拍的很少。
春晚小何是2014年。
其实你捋一下我的履历，我并没有拍太多的东西。
没有，就是。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说从小何到如梦，咱暂且不算，因为类型不一样。咱们单说电影的话，从小何到追凶，到咖啡，到三缺一，再到周雨的这个应该是叫 End of Summer。
嗯，
中间有那么两三年你好像没干活。
我其实也不是没干活，我就是干的比较少。嗯，就像刚才说的，有时候一年拍一个，或者说一两个，就拍的非常少。但是呢，我非常幸运的是，我总是会遇见比较好的机会，比较好的团队导演。然后就是说直白点，就拍一个是一个，拍一个大家都知道，就还是在国内环境里面属于比较有品质
的
作品。对对对，所以这是我很幸运的地方。但其实总共也没有多少，然后拍拍就走了，就去这儿住三个月，去那儿住半年，就把全家都带走了。
嗯，
以前就这样晃里晃荡的。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不喜欢，因为是很偶然的机会。你说偶然，我觉得不是，就是我做到这行呢，我的目的不是为了热爱演戏，也不是为了想成为明星。
哦，你不爱演戏，你不爱电影吗？不爱演戏吗？
哦，不，我以前并不。我有时候跟他们聊电影的时候，他们说哇，你的阅片量一定很多吧？我说其实并不，我并没有看那么多电影。我以前也不怎么懂电影，然后我也不了解那么多，我也不懂表演，我也不热爱表演。嗯，因为我当时做演员，就是因为然后我们学校的那个校长就说，那你考我们学校吧。然后呢，我一想 ，OK， 考表演。我就可以又工作又可以四处去玩，这个工作很自由。那我以前呢，我是学主持人专业，
播音主持。
对，我有很多的实践经验。我在实践之后，我发现那个工作不适合我。然后我觉得 OK， 拍戏很好啊，你一边同时赚钱了，你还可以四处去玩。所以我现在也是，我不在国内旅游，因为国内一定就是你会有些地方是拍戏去到的。
是，
甚至是你旅游你都不会去到，但是拍戏回去去到
的
地方，即使是很破的小村子，但是非常的有意思。当你到那儿去接触一些人呢，看那些环境特别有意思。所以当时拍戏就是因为这个。那开始的时候呢，我那些东西，名利这些东西对我不构成什么吸引力。这就是我原来晃里晃荡的原因，因为我可能跟我成长的环境有关系，就是这些东西不对我产生诱惑吧。然后一直过得很随意，我觉得与其说我任性，不如说我家长更任性，就他们允许我这样，我有条件跟资本就支持我去这样。然后但是你慢慢慢慢的呢，你就越来越在拍，越来越在拍，你就慢慢的发生变化，你就开始认识到啊什么是表演。以前你可能更多的是天赋跟直觉去做这个事儿，但是后来你就慢慢意识到什么是表演，什么是好的东西。然后你在成长，你也在你的经历让你发生变化。然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内外力结合的一个作用吧。然后我就觉得 OK， 表演，我对表演开始产生变化，我有想法了，我有很具体的想法了，不再像以前是那种很随机的往出给，我更清晰了。然后我也知道我这种变化是好的。
你会建议讲这个抑郁症的这个问题吗？
我相信我自己的身体 告诉我的东西。我觉得我即使有什么，我也不是，我可能是一个普遍现象，好像是很多人都有的，现代的人那种的一个轻微的焦虑，一个忧郁，但是我伴随自己成长，我告诉自己要解决这些，你无论发生什么，这些事情总会过去，你之前的事实已经证明，就至少是我这个摔倒没有白摔，我在那个里面吸取了经验跟教训，就是我以前痛苦，我后来发现 OK 那些事情都会过去，随着时间推移，那我现在在碰见事情，我知道以后会过去，我就放下它，而且我要求我自己碰到事情的时候我要放下它，该吃吃该睡睡，因为你不吃不睡，你身体糟糕了之后，你就没有能力去跟它做战斗解决它，而且不要依赖药物。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你精神层面的，你的意志一定要强大。我就像当时的药物，不要被它控制，我一定要把我自己给带回来，然后我在这些方面成功。当然我觉得我可能也是，我也症状不怎么严重，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我工作当中我非常疲惫，然后我没有倒下这么长时间，然后我们导演就说你真是弹铁人这样。我觉得很多层面就是都是你的意识在决定着，你就告诉自己，首先你有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你告诉我自己可以，你不要轻言说自己说不行，然后调整好，你心理上也松弛有度，我觉得这是对凡事都特别有益的一个方法。不要暗示自己。但是我们真的是对抑郁症并没有太多的了解。我有另外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也是，然后他自己看了很多书，很多人还停留在觉得抑郁症是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其实它是真正的一个生理层面的一个病理现象。
对，是的，
对，所以我们对这个很缺乏了解，而且中国环境里面也没有那个很好的帮助和治疗，比如说一个心理医生的什么。
我当时说这个事儿，人家当我说笑话呢。当时就是吃的很少，就很想吃，但是就吃的很少，睡的也很少，然后人变得瘦，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从来没有像你们所说的会有轻生的念头。为什么？因为我对我自己的将来是有想法的。我脑子里想要做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过同样的想法，就是说我可能再低落，但是我心里还是隐约的有着说，比如说我要成为一个
我没有
更厉害的演员。
我没有，我
那是什么东西撑着你呢？
我是一个从来没有目标没有追求的人。我没有什么梦想跟理想，我从小的时候老师让写作文，你长大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我想什么什么当成一个科学家一个什么，然后我这个对我来说这种命题做的最痛苦，因为我着实没有一个追求，没有一个梦想，然后可是我又不会说谎，我不喜欢说谎，那个感觉让我特别不舒服，我说这可怎么办，然后就没有什么可写的。
那
后来回家我又跟我妈妈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我妈说你其实有想做的，我说啊我想做什么，她说你小时候说我长大一定要做一个奶奶。然后因为可能是我奶奶跟我们在一起生活以前，然后全家都非常的很孝敬老人，然后一定是什么事情老人没心，那我可能觉得哇奶奶这个职业非常棒。这么优越，然后我觉得这是我一个梦想，但我确实我着实没有原则，我到现在也是，我没什么目标没什么想法，
比如说我想拿个什么奖作为演员，或者说我想策个什么展，好像你也都是挺随性的，
确实都没有。
但什么东西在撑着你呢？你觉得？
不知道呀。不知道呀，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在撑着我，就是让你
是那股犟劲儿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是那种犟劲儿和那种认真的，因为我是个特别认真的人，我连玩都很认真，我经常要准备一个什么派对或者什么大家出去玩的活动，准备就会一定弄得形势动众，因为你就觉得这个不够好那个不好，那个应该再完善点，然后弄就弄得特别。
你的月亮是处女座。
是的是的。
你的内心还是要求
比较完美，希望尽善尽美。
是的，所以说你累归累，就是说你操心的命也好，但这就是
一个内在动力，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到这种标准才是 OK 的，不到这个标准不行。